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的歌》，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再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荣。歌曲的能量真的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快乐和喜悦，尤其呢练练唱歌，跟着音乐一起哼唱，其实也是有让我们身心舒畅的健康方法之一。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唱歌呢？正声广播公司今年迈入了75岁了，但我们在这75年来播放了很多很多的好听音乐，对不对？伴着每个不同世代的台湾人们一起成长，一起茁壮。那当然呢，我们在这75年来也培养了非常多的歌手，那也带给了华语乐坛很多不同的音乐能量哦。那近期呢，正生75岁的生日月，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分享这一些歌手的故事。哇，其实我自己听了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没想到呢，有幸可以跟这一群的大前辈们在同一个公司持续的陪伴大家。那当然呢，我们也在近期有制作了一系列的单元，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听听好歌，一起来回味这一些的经典歌手，还有我们正声之间的渊源。那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单元咯。在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访问，带给大家不同的话题咯。
星光熠熠，掌声响起，悠扬的旋律吟唱出岁月的美丽。
正声75，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75，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有歌坛小周旋之称的于旋，因翻唱了周旋的《凤凰于飞》一曲成名。他翻唱过许多的歌曲，不管是《万岁万万岁》、《重逢》、《丁香树下》、《如果没有你》、《渔家女》、《小小茉莉》、欢喜冤家，首首经典动听，余音绕梁。 在民国51年时，于璇这个高三的学生因为真的太喜欢唱歌了，所以背着书包就去参加了当年正声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他参赛时台视都还没有开播呢。大部分人最大的娱乐都是听广播，而比赛方式相当特别，要比赛必须先购买正声的歌本，所有比赛的歌曲都在歌本里，连报名表都在歌本的第一页。当时的比赛竞争相当激烈，表现优异的于璇拿下了第六届总冠军，除了得到奖品电唱机一台之外，还获邀到电台主持节目。刚进入正声之时，一个月的薪水是台币200元。他当时相当年轻，也很努力。他总是最早到电台，负责电台早上的开播，也最晚离开，负责电台晚上的收播。而在这当中，早晚还有两次播报新闻，以及主持《我为你歌唱》的节目。所以薪水从200元调到400元。三个月后就调到700元，成为正式职员。他在正声工作时也担任歌唱评审，虽然年纪很轻，却非常愿意提携后辈。不少人刚出道时都请他帮忙介绍演出机会，甚至连衣服、耳环都是跟他借的。而有他当评审时所挑选出来的新人，更是包括有姚苏荣、吴敬贤、王惠莲等知名歌星。
生何处不相逢，相逢犹如在梦中，连连为你呀留下春的诗，翩翩今宵皆成空。生何处不相逢，
于璇热爱歌唱，从年轻至今不曾改变，除了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唱之外，也在台湾各地教唱，学生遍布全台。在于璇甜美的歌声中，让人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好像坐上了时光列车，回到了那个歌舞升平的年代。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掌声响起，悠扬的旋律吟唱出岁月的美丽。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正声广播电台104.1，正声正声为你而生的知己。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关心自己哦，关心自己的心理上面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常面对了非常多的压力，不管是生活的经济状况、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家庭之间的关系，要如何调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要透过了一个专业的协助。那如何来让自己和家庭的关系呢，可以达到更加的密切，而且呢不会产生纠葛和问题呢？其实这个就是要很多的这些形象的一个支持啊，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非常的受用。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资深心理师艾比来到节目当中，艾比你好
，Hello， 子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每次访问到了心理师，我都觉得非常的崇拜，因为在你们的一个案例当中，或者是面对到很多的个案，其实每一个家庭的状况或者每个人的脾气啊等等都不一样，但是你们就要在短时间理性的分析，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处理和这样子一个磨合，其实应该要花蛮多心力的。
的确是，就如果是要跟家庭工作的话，
对，所以要花的这个可能整理啊，或者是要面对每一个情绪呢，其实都需要经过练习哦。不过其实艾比很特别的是，其实除了是谘商心理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的专业就是家庭的治疗师。到底家庭的治疗师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面向呢？
家庭治疗其实跟一般的心理谘商，我觉得它最大的差异是在，即便我在跟眼前一个个案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他的家庭的脉络，还有他的周围的人可以怎么影响到他。
对
对，在比方说有一些个案他可能呈现的是忧郁症，但是这个只是某一种表象，也许他背后潜层的就是讯息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忧虑家人互动的字，对，那他可能未来被赋予一个期许是他出国留学之后回来要接家业，对，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内心有很多的纠葛跟挣扎，他出不去那个原因是因为担心如果今天妈妈失去了一个可以控制的孩子，他跟父亲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对，所以即便我眼前只有个个案，但我还是会考虑到他可能背后所带来的这个家庭的讯息如何去影响他的表现。
所以这样要对个案的家庭的整体状况或者他自己的生活状况是要非常了解的。
对，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阶段的阶段，因为他总是会随着那个信任度的提高，然后开始会跟我分享更多跟他生活有关的事情啊。
对，
通常我觉得有趣的讯息是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如果是以这个孩子为例的话，其实在最初我们开始工作一到两次的时候，我就有 sense 到这个议题可能会在后续谈话的时候浮现，可是在我这两次跟他工作的时候，即便先提出来讲了，先跟他谈到了，他一开始没有意识的时候他会说不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等到工作到第五次的时候他就自己提出来了，所以其实他会有一点验证了我之前的一个假设，跟我之前的对他的家庭的脉络的了解，还有我的等于是对他问题的一个先前的假设啦，就他会在后面浮现出来的时候就反而印证了这个说法，但是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真的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先建立互相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没错。
要让这个个案呢能够真的是掏心掏肺的讲出了他自己的困扰，然后还有这个周边的其他的问题，然后得到了真的在心理咨商上面这个验证，然后让这个个案真的心理舒适很多，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太简单的历程。
对，那如果再以刚刚的那个孩子为例的话，其实他自己讲出这个 part 之后，我就有机会可以邀请他妈妈进来一起工作了。对，因为我会说原来你有这样的想法，
对，
那你的妈妈如果知道了他会怎么样，他就愣住了，他就说我的妈妈一定会很难相信，因为我在他面前就不是一个这个样子的孩子。对，所以其实我就会告诉他说如果妈妈有机会听你当面对他说这些话，那你们关系一定会有改善，并且他对于出国的这个担心，对，就会减轻很多。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是一种邀请，可是它不会是一开始说我一开始知道这样的情况进来，那我就邀请你的全家一起来，它是一个阶段性的。
对，就是等到他了有这样子一个需求，刚好就适时的提出来，可以面对面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的。
就是这个其实不太简单的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着我们时代其实在演进，在很多的家庭关系上面其实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像是我们在早期可能都是大家庭，可能呢兄弟姐妹就五六个六七个，那现在呢可能都是小家庭，可能就是可能一个小孩或者是两个小孩，那种小家庭的环境之下，应该在这样子可能沟通或者是相处的模式应该也会跟早期的不太一样。
对，因为现在的等于说所有父母的重心都放在一两个小孩的身上嘛，
对，
那跟过去那个感觉就是比方说老大有承担的责任，就是他要带下面的小弟小妹这样，跟就是最后那个老幺永远都是最受宠的那种氛围是不太一样，然后中间的孩子通常都是自由发展，
真的
空间最大。对，然后现在的小孩我反而其实跟父母相处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然后父母的说真的其实是眼睛都是盯的 挺紧
的
对，都是盯得很紧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其实只是关系很紧密，可是有一些东西他还是没有办法很轻松的去沟通，不是说好像我们很紧密的就可以无话不说，其实反而被紧盯的孩子，他有些时候其实那些心里面的话更不敢讲。
对对，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当做
缓颊，
或者是旁边的一起被关注这样的一个对象，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可能啊，觉得自己又应该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反而会更不敢倾吐自己内心当中所面对到的问题。哎，到底要如何排解还有面对呢？先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跋涉在光阴，谁不为他迷倒，笑也没法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阿嬷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优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去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大家早安，起床了没？又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
大家早。
FM
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邀请到的是谘商心理师艾比，来跟大家谈谈照顾者的压力哦。刚才提到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家庭的照顾者只有一个的话，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应该要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啊。但也常常呢，忘了自己心理当中的这些压力要如何倾吐，反而呢，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无奈感呢。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那个手足之间的关系会有一点点改变，
嗯，
像我爸那一代，他们就的确是五六个小孩一起，那我爸是最小的小孩，
嗯，
所以他上面就有很多哥哥姐姐可以讨论，嗯，商量一些事情，
真的，
关于爸爸妈妈的照顾啊，齁，嗯，然后关于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生活的处理啊，都会有人可以商量。可是如果是一个两个孩的时候，如果他们小时候长的背景有点不一样，然后这个父母教育他们的方式跟期待又不一样的时候，哎，这个手足的落差就很明显的被拉出来。
对，
那一旦另外一个小孩觉得他好像有某一种被剥夺感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手足的关系也亲密不起来，跟他的父母的关系也亲密不起来，嗯，这其实是到了他们成长之后，这个影响会持续存在的哦，
嗯。
对，然后这几年其实有一本书叫做《手足风险》，它其实就在谈论这件事。
是，嗯，
对，它就是在谈论父母教养方式不同，那到了孩子长大之后，其实会很明显的形成那个落差。
落差，
对，嗯，无论是经济上面的落差，或者是心理素质上面的落差，嗯，对，那反而会拉大这个手足之间的冲突。
嗯
嗯，跟他们对父母的方式，嗯，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尤其是在某一次面对到了某一个事件的时候，有时候呢会想到了，诶，你之前曾经这样对我，然后再把它套用到了现在这个事件上面，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冲突可能产生的时候，诶，
对，没错，其实这个情况真的在咨询里面也蛮常会看得见，
对，就是有点翻旧账的感觉，嗯，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嗯，对，为什么好像你过去是对他比较好，嗯，但是我在海光哈，嗯，我觉得平亚青讲，其实说真的每个人都挺主观的，
对
对，所以在他的生命过程跟生命经验里面，嗯，他会觉得，哦，好像过去是这样被对待长大的，
嗯，
对，然后他对另外一个手足有别的想法，
对，
然后他侧面的观察会觉得，哦，爸妈妈就是偏爱姐姐，嗯，爸妈妈就是偏爱哥哥，
对，
然后把字都投在他身上，嗯，我什么都没有，对，但是其实如果你有机会把这两个手足带进来，
嗯，
然后把这个家人或父母亲有机会坐在一起的时候，说不定，
嗯，
从这个姐姐或哥哥的角度，
嗯，
来说这个弟弟对弟弟的看法，
对，
诶，反而会听到，嗯，弟弟反而会听到不一样的观点，说不定其实姐姐或哥哥是羡慕弟弟的状态的，嗯，
对，
对， 对，会觉得啊，爸爸妈妈把所有资源投在我身上，其实他们有相对的期待，
嗯，
但是我很羡慕你，你其实是可以很自由做想做的事的，
嗯，
对，所以当这个观点同一个家庭有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嗯，其实那个爱的流动或者是对于其他的家人之间的互动的那个观点就会开始不一样，
对，这听起来其实就是立场的不同，嗯，对不对？我们在一个骰子当中有六个面向，那我们可能常常会看到我们前面这边，但是发现了其他的不同的视野的时候，嗯，就会觉得啊，羡慕，或者是诶，原来你有这样子一个状况，或者是我没有体会过，我不了解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讨论，或者是互相可以更加紧密的时间。
对，因为如果是在家里，或者是不在这个会谈的现场，或没有家庭治疗师在的场合，
嗯，
其实他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谈不下去的。
真的，
对，很多家人会就停在这了，然后会很激烈的冲突。比方说，以弟弟来讲，
嗯，
他听到哥哥姐姐这么说，嗯，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很生气啊。
对，
他会想说，哈，没有，不是的，就是他会开始想为自己反驳，
嗯，
会开始没有一个空间可以听进这些话来，
嗯
嗯，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有个案例是，他小时候是被送到爷爷奶奶
家
去
养
大的，
现在超多的啊，
嗯，对，然后他的哥哥姐姐年纪都比他差很多，
对
对，所以当他大学毕业回到家，然后他跟这个父母亲之间其实是没有那种很亲近的感觉，可是又因为爸妈生病，所以必须要被承担，嗯，就是好像被哥哥姐姐赋予了这个照顾者的责任的时候，嗯，他自己就会心里面有一点 murmur， 就会觉得不公平。其实我最想孝顺的其实不是你们、嗯、然后为什么过去跟你们一起长大的他们不需要来做这件事情，而是我要牺牲。
嗯，
对，我要牺牲我的梦想，我想要牺牲我追求自主或工作的权利、嗯、然后现在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对
对，
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觉得从我们的标题当中就可以看出了很多的影子，包含像这个标题叫做不只是孝顺，其实在这个孝顺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承载了我们很多中华文化的这个渊源在里面。像是我们真的常常说啊，百善孝为先，如果你没有孝的话，好像你再赚再多的钱，再有名声，再有地位，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孝字呢放在前面，但是常常也因为这样子一个道德算是累积吧，所以让自己呢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又常常遇到这种，尤其是在要照顾或者是被照顾的时候，这个孝的问题就会跑出来了。
嗯，没错。其实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访问上面就也有个主持人说，哎，久病无孝子这件事情、嗯、可是其实我出这本书我最想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去解构这个孝顺的意涵。
对，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书的市场上面，或者是普遍、嗯、民众的认知上面，他们会常常觉得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加注在我身上、哦
啊、
你是在去勒索我吗、嗯、
对，
好，对，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说法会蛮容易很常见的。但我解构的是其实孝顺它不一定是枷锁，它可以用一个很简单很自然的方式，那这个方式不是被要求出来的，不是说我要怎么做、嗯、我应该如何才叫做孝顺、
嗯、
好比说其实有很多的个案，他们当家人真的需要被照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都是我是不是要辞掉工作？
对，这个是很多第一线会遇到的这个最棘手的问题。
对，而且是他们最直觉的想法，因为他会想，家人现在最需要我，可是我的公司不一定需要我，那现在我是不是就应该把工作辞掉回归家庭，我是不是就应该照顾我的家人、
嗯、
可是其实说真的，以专业的立场来说，我会请他在这个时间点上先 hold 住、
嗯、
对，因为许多长期的照顾者他们到后面会感谢我，他会说还好你当初有让我在这里喊停、
嗯、
不让我在这么快的时间点把工作给辞掉。
对，
他后来会发现他需要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喘息，工作是他很能够得到滋养的地方、嗯、反而是、嗯、
对，反而是、欸嗯、因为很多人觉得啊，工作就是压力啊烦闷啊啊咋，没想到呢在面对家庭还有工作的时候，反而觉得工作是他另外一个可以休息的时间，
而且他也可以得到成就感。
对
对，因为其实许多照顾者他在漫长的照顾历程之中、嗯、他其实会把很多事情给放大的，就是那个无助感会变得好像很普遍、
嗯、对，
很一般、
嗯、
然后所有事情都会开始往负面的方向去想，然后觉得没有指定、
嗯、
对，但是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焦点转换转移的、
嗯、
对，他的那个无望感其实就会比较淡一些些。
嗯，
对，
所以其实反而呢是心里面另外一种调试的空间和管道了。这其实真的要让大家好好想一想，因为其实像常常都面对到了要辞职来照顾这一块，其实有面对到的就是钱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要照顾家人还需要花钱呢、啊，而且这开销可能也还不少、嗯、那在这个金钱上面有没有办法支应这样子长期的照顾，对不对？
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在那当下我通常都会让他们先停住理智想一想、嗯、然后请他们就是把这个规划可能是拉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后，
嗯，
对，然后他回头过来看他会不会觉得他在职场是有付出有价值的，他还是有劳动产能的，
对、嗯、
他在职场还是可以跟社会接轨的，所以不会等到这个照顾者真的好像离世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好像生活完全没有重心、嗯、他不知道如何再回到这个社会上，到时候呢接轨又是另外一个困难、嗯、然后其实很多照顾者他想要回归家庭，有一个很大的算是社会的某一种期许跟压力啦，就过往他是这样看到的，他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把我的家人送到
疗
养院，对，或者是日间照顾中心，哈，那就代表说我是很不孝顺的。可是说真的，没有一个照顾者他可以，好像白天他不是超人，你知道吗？所以他没有办法白天又要上班，晚上又要不睡觉的去服侍这个家人所有的需要。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业的人可以帮他做一些分工。所以专业的人是谁呢？就是他需要去思考的。
对，
那专业的人是可能是机构。那专业人士可能是他后来请来的这个小帮手，对，所以他会有不一样的管道可以去运用，但是他不要过早的排除任何的资源或者是可能性。
对，
这个就是我觉得想要去解构这个孝顺枷锁的地方。对，没有什么叫做你必须要这么做才是孝顺。
对啊，
对，
像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台湾和华人社会当中，真的把这个孝顺放得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是长子和长女。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在两个家庭当中的长子还有长女，所以其实我们家庭呢应该还蛮有感受的，因为其实我们的阿公阿嬷也都80好几了，所以其实虽然说现在身体上面的状况呢也还蛮 OK， 但是也是常常遇到那种大病小病的状况呢临时的来临，那其实就是长子还有长女要去面对到了很多的这样子一个压力，要来分配这个下面的弟弟妹妹们要不要一起，不管是做人力的调度啊，陪伴就医啊，或者是这个钱上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常常都会有面对到这样子一个压力和挑战呢。
对，我觉得这个长子跟长女的负担在心里面，他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期许也是蛮高的。
对啊，
对，就是以前不是常常大家都说什么长兄如父，
对，
这句话在我们家也是完全适用 的，就是只要大伯说什么话，就是全家就一定会好像凝聚起来，然后去完成一些事情。对，只是我觉得他有他的优点，就是华人的家庭或者是台湾的这种传统的大家庭，他有他的优点在。可是在过去的几年之间，我觉得像被一个声音给淹没了，就是我不想做就不要做，然后你不要拿这些事情来压榨我。
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些地方是优点，其实我们需要去重新的拾回来。对，比方说这些家族的凝聚力，或者是其实孝顺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只是大家不喜欢它后面带来的那些情绪，应该这么说。所以它在中间应该要有一个线，有一条线可以拉出来，是照顾者他知道，或者这些付出的人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喊停，
对，
他什么时候可以休息，这个才是我最想要强调的。
对，
而不是好像一直去打翻前面的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
对，
不是说这个我们传统的观念价值建立在那边，就一定要以这个为
旨
意，这样子就是第一个宗旨。当然我们还是要在一个这样子一个道德的规范之下做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来想想自己可承受到哪一种的程度和压力。
对对对，然后可以适时的跟旁边的人求援啦。我觉得是比方说像过去的大家族，他可能就可以求援的对象就可以是其他的兄弟姐妹，
对
对，或自己的孩子，因为也已经长大了。
对啊，
对，但是如果说是现在的家庭模式，大家都是小家庭，然后一个或两个小孩，那这样的求助它就不会是以家庭为单位而已，它会是往外扩散的。
对对，
所以好比说像专业人员，或是像长照 2.0 的这些喘息的服务，其实它都是可以被考虑，跟它需要事先去了解的。
对，
所以像子荣的节目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一直在提供听众朋友这些资源。
对，
让他们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哪里得到这些需要的连接。
其实真的在节目当中常常跟大家讲哦，这些东西我们先背，但是呢要不要用就是之后的事情。
讲得很好，
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用到这些比如说长照资源啊，或者这些政府的补助啦。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建立这样子一个资料库，等到我们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知道诶我们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要去哪里找到这样子一个协助。因为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这样子照顾或者是这样被照顾的一个身份，常常都来得非常的突然，尤其是一些可能跌倒啊，或者是突然发现诶自己罹患了这个疾病的时候，其实那个都是很瞬间的事情。像我们在工 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职场的先前的训练，但是你在面对到这个事情，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做好训练，然后就马上要赶鸭子上架，或者是马上带刀上场要杀敌了、嗯、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会造成很多人的压力耶。
对，所以我觉得永远在谈长照这些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在财务面、
嗯、对
啊、在自己照顾，就是自我照顾的层面，它都需要拉长时间去做预备的。
对， 嗯， 嗯，其实拉长时间做预备，除了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资源之外，其实我觉得另外很重要，其实在书籍当中也一直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我们家庭之间可以先讨论这件事情、
嗯、
但是呢，在我们的华人社会观念当中，很多事情真的比较禁忌一点点，这些事情真的不能谈吗？有没有什么样的沟通技巧呢？先来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咯。
我说着一个遥远的梦，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忍不住想把你放入手中，轻轻抚弄你过多的懵懂。你说我对生命无动于衷，不负了脸上的笑容。但愿你带我走进你的是方向，反思的行踪。我说梦的心就无人能懂，梦的尽头终究落空。你说梦的翅膀穿越时空，梦的开端希望无穷。我说人生是悠悠的人生，缤纷如梦，像一道彩虹的梦。我们一起说梦，伸出手相依相拥。我们一起说梦，不在乎走的路并不相同。我们一起说心头看看天空，忘记那孤单时的愁与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让你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刚才呢跟大家谈到了家庭之间的关系，其实呢很多的资源可以让大家好好的运用。其实我觉得另外很重要，其实在书籍当中也一直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我们家庭之间可以先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真的常在我们的华人社会当中又有另外一个顾忌，就是我们要谈到生病啊、死亡啊，或者是要处理后事，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真的都是一个禁忌耶。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在我当时在撰写那个，于是我把所有的书都写完之后，我要回过头来写那个自序的部分。然后我就在想啊，其实这本书我最想做的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它就是摆在桌子上，大家就会想要去翻。那无论是爸爸妈妈本身有话想对儿女说，对， 或者是儿女有话想对爸爸妈妈说，那它就会是一个话题，很轻松的开启。对，所以这个谈起生病或者是未来的照护这事情就不会那么禁忌，它不是不能够谈的。对，
其实很多事情真的要预先准备起来，会预先先规划好要如何呢去让自己在可能生病的生活当中呢可以也让自己舒服也让家人舒服。这其实也是需要一点点艺术，对不对？
的确是需要。
对，
对，因为其实我发现在我工作的对象里面，这些照顾者他们都是一些很对别人很好，他不会吝啬对别人慷慨，
对，
可他就是对自己很吝啬，他会觉得我这样出来两个小时，我家里人怎么办？没有人照顾，
会有一种
愧疚感，
对
对对，会有一种愧疚感。然后我不应该过得太享受，因为我的爸妈正在受苦，或我爱的人正在受苦，所以他必须让自己就是好像跟他一样同苦。
哇，
对对对，那他的表现出来的方法就会是可能很不愿意对自己好，比方说不愿意吃好一点的料理，对，或者是不愿意花多一点。我说好一点的料理不是说就是什么大餐，而是他不一定愿意花一些时间在料理的调配上，对，然后花一些时间去喂养自己应该有的健康，对，或者是他也会吝啬就是去运动，
对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其实就会变成是很恶性循环，因为照顾者只有把自己照顾好，他才可以好好的照顾别人。
对，
不然其他的其实都是假的，就是就你爱的人而言，他不会希望看到你受苦。对，他对你也好，然后他也可以好。
对啊，
对，
其实都我觉得在照顾的上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让两边都好，其实要花了更多时间去做这样子一个分配，然后把其他的资源加进来一起哦。因为真的觉得喘息是一个非常重要，其实在工作当中也是啦，如果我们一个工作一直高压的一个工作当中，我们好像有时候放假就觉得说我现在应该放假吗？我应该要先把那个事情做完了、
那老板应该很开心请到这样的员工
但是这样子就会对自己心里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压力，像真的在同事之间都会有一个可能休假的一个症候群，就是休假还是在想着哦，工作那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处理完啊？那个人帮我接手处理到底有没有做好等等。其实在照顾者上面也会面临到这样子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在休息的时候还是想着这些事情呢。
对，我觉得想着的是难免，想着是难免的，但是他必须要很规律的在他的每一天或每一个礼拜的行程之中，他必须要拨一些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自己的心理状态，或有一些可能是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他比较相信这些灵魂的事的人，他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去照顾他自己的灵性上的需要。
对
对，那这些其实都会是他要很 routine 的去做的，就有点像是营养补给品，你知道吗？就你每一天吃一点，每一天吃一点，而不是好像突然来了，然后一整罐吃光光这样。对，它是每一天都需要很规律摄取的。对，所以如果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照顾者的习惯，我觉得就是 这本书我最想讲的事了。
对啊，其实这个也不太简单，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要练习，对不对？
绝对要练习。
对啊，练习成为一个照顾者，或者练习成为一个被照顾者，其实也是需要做练习。像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其实现在可能都虽然身体很健康，但是也未来不知道会遇到这样子一个人生当中的下半场的一个时机。但是其实我们啊，可以用了很多的一个长者智慧来去克服，然后面对，甚至呢还可以用这样子自己的经验来让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好一点点呢。
对，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非常重要，其实不是可能会面对，而是每个人几乎都会面对，而且是一定会。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国人平均年龄大概就82岁了，对不对？对，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家里面的例子，就是比方说像我的父母亲，其实书有写到，就是我觉得我的父母亲是两种极端，但他们其实呈现出来的样子都是想要好像自己还是很年轻的，对对 对, 对，他不会觉得他自己老了，或者是他年纪大了，然后要小心一点。好比说我的爸爸是老妖，所以像现在要过年了，对不对？爸爸就会开始很开心，就是打扫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对，然后爬高爬低，然后家里面有院子，他还会去整理那些断掉的树枝啊或什么。那有一年其实他是跌倒的，
哇，
他有一年好像就是脸上有一个划伤，那我就问他说诶，怎么会有这个伤口，然后他就说哦，不止这里啊，他就给我看其他地方还有。后来我就说诶，爸，你不要再爬高爬低了，这些事情其实蛮危险的，你等我们回来或者是请别人代劳就好。我爸爸就说可是这些事情我不做谁要做呢？但我觉得我听到的是他背后有一个声音，是因为他年纪是最轻的，
对，
对，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他应该要担负的，
做习惯了，
对，做习惯。然后除此之外，他也会有一种声音是，如果连我都做不动了，那岂不是我也就承认这个家里的我的哥哥姐姐或我自己年纪都大了吗？那其实对于很多长者来说，他要调试那个自己从一个照顾者变成被照顾者的心情，是一个很难的挑战跟关卡。
对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我也需要修正，就是以子女的角度来讲，我也需要修正。我不是去提醒说，爸，你年纪大了，你做不了，而是说，这些事情我来帮你，对，然后从中提供他一些协助。那比方说，他要爬高的时候，我可以在下面看着，然后很小心的扶着
，
对，但是去确保他的安全，对。是去确保他安全，而不是立刻阻止他做。因为对于长者来说，他有能力可以做到一件事，是他成就感的来源，
对，
还有他自我价值感的来源，对，所以如果他还有能力，那就让他做。对，我觉得我以子女的心情，我调整的是这个样。那以父母的心情，我觉得我们就要用子女的角色慢慢的去影响他，不是告诉他你老了，而是我们在旁边辅助他。
这其实也是透过了自身经验当中才想到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其实每个人都觉得不想要服老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说，哇，我现在还可以怎样，我还可以怎样，当然其实都可以做，但是要在一个安全然后自己身体当中可以承担的一个状况之下去做，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然后比方说像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他爸爸的兴趣很特别，他是做木工的。那爸爸年轻就很爱，但现在是他年长了，所以他搬那些东西其实会有点吃力。
对，
那就是就会转变成说孩子在的时候陪他一起完成这些事情，那孩子也要常常回去陪伴。
对
对对 对，就反而会是或者是拉爸爸一起到某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兴趣慢慢的转移。比方说木工他需要的技能，对，可能核心的技能是哪一些，是创意吗？还是他喜欢那个锯东西的过程？还是他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他喜欢组合吗？那如果是这么这样的一个核心技能，它可不可以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好比说我这里就是有点创意的发想，好比说他有没有可能 回头过来做一些乐高的机器人、嗯、对的那种组合、嗯、然后去重新的让他好像学习一些事情、嗯、那比方说写的乐高机器人他写的那个程式、嗯、其实是有点像是组合式就把它拼起来、嗯、如果这个核心技能跟木工需要核心技能其实是一样的、嗯、那就把他的兴趣转移到这里来
啊，对 啊也是耶，
对啊、嗯、这完全就是他又可以学习然后又可以好像运用他喜欢的事情去完成、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花一点时间跟长辈观察跟讨论，
嗯，就转移这个兴趣，对
对对对，然后核心的技能没有改变、嗯、但是就是他可能不需要那么重的体力活，
对、嗯、我觉得这个
自己也可以完成，
很不错的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兴趣啊、嗯、那在退休之后当然兴趣的培养也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是要真的考虑到了很多不管是身体上面啊或者是年纪上面的一个状况，但是可以把这样子的兴趣平移到另外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然后也比较安全的方式，其实真的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也说不一定，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这个就其实也会给长者来讲、嗯、他也会觉得哦他其实还是可以学习的，
对啊，
嗯，
对，
就乐龄的学习嘛，
嗯
他不会觉得好像比较容易会看清自己，其实我知道很多长者他会说一些蛮负面的话、嗯、他会觉得他老了没有用了，
对，
或者是我就是学不会了、嗯、然后记性很差了，对，但是如果他试着去学习然后我们用比较多的技巧去引导他的话，
嗯，
他其实是可以学得会的，
嗯，
那这过程之中也可以让他对自己的记忆力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然后觉得其实不是年纪大就代表记忆一定会不好、嗯、
对, 对，
其实这个很负面的连结是我一直很努力想要打破的，
嗯，
对，就是现在社会一般的声音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觉得老就是
对,
对,
对
老就是
没有用，
对，
是没有办法做更多事情的东西，对不对，其实对啊、嗯、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被转换，那其实我常常觉得不管是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长者，其实在生命当中这些经验都是各个的智慧，因为每个人可能在早期的这一些可能技术啊、嗯、或者是经历过的时代都不一样，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其实可以更放开心的去跟年轻人或者是不同的族群做这样子一个交流，说不定呢又可以创造出新的火花出来，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对，我觉得长者的智慧是真的是很需要被保存的啦，那长辈们他们其实有时候不太容易跟年轻人开话题、
嗯、
因为第一个是他不确定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有兴趣、
哦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可能也有一点耳背的问题了，
也是，
所以当他在听你说话的时候、嗯、其实是会有点吃力的，对，所以其实有些长辈他就会先害怕在先、
哦、
对，所以他就会自己先把那个界限给画出来，可是我觉得关于那个耳背的事情当然还会有不一样的技巧去解决、嗯、我看那些资料他是写说、嗯、年轻女性的声音通常就是长者的那个
频率嘛，
对对对，比较对、哦、比较难被接收到，
是
是是是，这是日本的一个研究，那所以他的技巧就会变成是说你其实要一方面是我们讲的人自己要提醒自己说、嗯、哦，原来我声音还是偏年轻的那个、
嗯
哦、不要先觉得别人是刻意忽略我们好，第二个是我们要降低就是那个就是
说
话
的
频率，对、嗯、可能不是那么高的、
嗯、
对，然后可能是稍微压低一点但不用太大声、
嗯、
所以其实跟长者沟通它其实会有一些技巧在的、
哦、嗯，学到了学到了、嗯、
这很有意思
哇、嗯、其实真的我觉得家庭的关系就是这样，因为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角色，有些呢明智的族群就是上有高堂下有小孩然后自己也有工作要做、嗯、这个族群呢其实要克服面对的问题呢很多，那像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呢现在要面对的都是自己在退休之后的这些生活的规划，然后人际关系的相处，然后还有在退休之后也要为了自己的身体做着想，还有未来的长期这个规划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像刚才呢您说到了，就是呢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先来做一个讨论和练习、
嗯、
当然很多事情不是一触可及的，我们也可以透过了长期这样子一个沟通良性的沟通呢来创造我们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更紧密的一个连结，所以还是推荐这本书籍给大家，
谢谢子荣希望大家喜欢
就希望大家呢可以真
正了解到了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关系是其实是大家一起构成的，然后我们可以让整个家庭呢更加的美好，就从大家的日常沟通所开始了、嗯、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案例，说不定呢也跟自己的家庭关系是可能有相关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参考看看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又邀请到了作者艾比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谢谢。
而今天早上六点到七点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告此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内容，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我将真心付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心给了你，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骗。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一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来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